哈喽，大家好，我是乐高，咱们今天来讲《铃芽之旅》。《铃芽之旅》呢是2022年上映的一部日本动漫电影，是日本著名的新生代导演新海诚创作、编剧和导演，也是新海诚导演灾难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剩下两部更有名，一个呢是《你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天气之子》啊。这两个我们还没解说呢，以后有机会再讲。这三个电影都是灾难电影啊，但是讲了三个不同的灾难。第一个《你的名字》呢是讲彗星撞地球的，第二个《天气之子》呢是讲异常天气的，《铃芽之旅》呢是讲地震的。而这三部电影啊，按照顺序来表达了三种人们对于灾难的不同反应啊。你的名字呢是想通过穿越来阻止灾难的，这也是人们对于灾难的第一反应，就是如果能够预知、能够阻止的话，还是希望能够阻止灾难。第二部《天气之子》呢，情绪就发生变化了，就是当你发现灾难是无法阻止的时候，你就只能接受灾难，甚至主动选择灾难。而第三部《铃芽之旅》呢，是接受灾难之后的新的生活，如何面对以后更多的灾难啊，是讲这个事情的啊。
日本哦，
是吧？那么《铃芽之旅》这部电影还结合了日本神话和一个非常特殊的世界观来诠释了为什么会发生灾难，而且这个世界观和我们频道的世界观特别契合。
这部我还没看呢。
这个电影啊，如果大家还没看的话，先看一遍也行，或者呢是看完我们这个影片再看也行，因为你即使看了一遍，看完我这个影片，你可能会想再去看一遍，你会发现有很多细节你没看到啊。如果你特别讨厌爆雷的话，就是提前透露剧情的话，那就看到这就可以了。
上映一年多了，爆什么雷？
那有些人没看呢。现在在亚马逊上可以免费看到的啊，那也不算免费了，你再加入会员了。那么这个电影女主呢，是一个住在日本宫崎县，也就是日本最南端的一个小村庄里的16岁的高中生，名字呢叫岩户铃芽。有一天呢，她在上学路上看见一个大帅哥，她觉得这个帅哥啊在哪见过啊？对了，这个电影的时间设定啊是2023年，去年。它是2022年上映的，所以在上映的时候讲的是未来的事情啊，但对我们来说是去年的事情啊。这个帅哥是个大学生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来找一扇门。这个电影的名字叫《铃芽之旅》啊，日本原名不叫《铃芽之旅》，叫《铃芽的关门》。
关门？
对，
哪个关门？
就是把门关上。这个大帅哥就是一个关门师，哎，闭门师，他家世代都是负责关门的，关什么门以及为什么要关门，这一会儿我们会讲。我们先说一下。哎，对，有点时空之门这个感觉。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大帅哥的名字啊，他叫宗像草太。宗像这个姓氏并非虚构啊，他是在日本真实存在的一个姓氏，但是姓这个姓的人非常的少啊。我们以前讲日本神话的影片中有提到，说日本的荒神呢，就到处捣乱那个须佐之男，回到天庭的时候找他的姐姐天照大神，说我要回到天庭。天照大神就怕他来捣乱嘛，就说你回来也行，但是呢我们互换人质，以保证你在天庭上不捣乱。互换人质的时候啊，须佐之男就把他的把剑呢折成了三段，变成了三个女神，和天照大神变出来的五个男神进行交换。那么须佐之男变出来的这三个女神就叫宗像三女神，是专门保交通安全的，所以宗像是神的姓氏啊。但是这个姓真有，只是人口特别的少，主要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福岛县，哎，就发生大地震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男主的姓氏啊，就蕴含了日本神话以及日本大地震相关的一些信息。而闭门师的工作呢，就是在日本各地到处找开启的门，然后把它们关闭。而这些门呢，并不是一般的门，是我们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相连的门。这里就提到了另一个世界，所以我们来讲讲这个影片的世界观。在这个电影的设定当中，我们这个世界呢叫做现世，而另一个世界呢叫常世。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叫现世呢？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啊，只生活在现在这一秒，你懂吗？其实我们这个世界里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我们能够认知的只有现在这一秒，所以叫现世。那么另一个世界为什么叫常世呢？因为那个世界有过去有未来，所有的时间都有，所以它叫常世。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更高维度的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过去未来什么都看得到，所以在常世中是没有时间这个概念的。如果你进入常世的话，你就可以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自由地游走。女主小的时候曾经进去过一次常世，就是通过一扇门进去的。这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女主的身世了。女主是个孤儿，无父无母，她的父亲在这个电影中从来就没出现，她的母亲啊，在她4岁的时候死掉了。怎么死掉？就是311大地震。她是仙台的，他母亲就在地震中过世，而女主那个时候很小，她不知道自己母亲过世了，所以就天天拿着她母亲给她做那个小板凳，到处在找妈妈，就发现了一个门。那通过这个门就进到了常世，在常世里面看到一个很像自己妈妈的人。女主长大之后就总梦到这个情节，她不知道这是她小时候真的去过那个世界，还是她做梦梦见。 反正总看到这个场景，看到自己小时候和一个很像妈妈的人。那么我开头说了，这个女主现在住在宫崎县，就是日本最南端，是因为女主失去了母亲之后呢，母亲的妹妹把她收养带到了日本最南端宫崎县。为什么？就是为了让她远离自己的家乡，让她不再想起自己的母亲和那些悲伤的事情。那么这个电影的设定也说了，就是说正常人啊是看不到常世的场景，就另一个世界的场景的、
就是过去和未来吗？过去我们怎么看不到了？
不是，你是真能看到还能摸到。未来你也是能够看到能摸到，你才叫常世啊。就是如果你生活在常世当中，就没有时间概念。但是影片里也说了，人这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能进入常世，而且进入就不可能回来了，就是死掉了。所以常世当中有死去的所有的人。
常世里边人会有好多好多，
应该是有好多的。而且这个常世里不光是有死去的人或未来的人，还有我们这个现实中不存在的一些生物，我们称之为神明。它在常世之中，我们在现实里看不到的，但它对我们现实有影响，所以我们称之为神。从这个角度来说，濒死体验的人也就是进去过一次常世然后又回来的人。
不是说只有一次机会吗？
对，理论上是这样。女主小时候进去过一次，怎么进去不知道，然后回来了，看来也是经历过濒死体验。因为她在大冬天去找妈妈，到处找，差一点冻死了。但她长大之后觉得那是梦，她不知道那是她真实的记忆啊。那么在这个电影中就描述了一个神明，就那个世界里存在的东西，就是一个巨大的被称作蚯蚓的这么一个神明。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蚯蚓，只是长得像蚯蚓。有多大？就是离开地面啊，它竖起来了有几公里长的那种，超巨大的啊。这个蚯蚓呢，如果通过打开的门跑到我们这个世界里来，就会不断的向上攀爬升起来，最后呢落地嘣引发巨大的地震。啊，地震是这样来的，是它引起的。但是前提呢是它要通过这个门到我们这个世界里来。他通过门到我们世界里来，正常人也是看不到他的，只有宗像家的人
能看到，
还有女主能看到。
为什么只有女主？
哎，这我们一会儿讲女主命运的时候就会提到这个人啊，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
那如果让那个神明不要倒下呢？
如果想要他不引发地震的话，就必须在他倒下之前把门关上，一关上他就消失了。
啊，只要关门他就会消失。
对，这就是关门师的作用，他就是拼命的，
关门师好厉害，
到处去找这个冒出来的蚯蚓，然后、
啊、那很多呀、啊，
他不一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那个神明只有一个还是有很多？
这个神明理论上只有一个，但是他可能从日本的任何的门里出来。
那么多门呀、
啊？啊，对，这个门怎么出来了？一会儿我会讲。反正到处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门，他就从这个门一出来，闭门师要跑到那个地方去把门一关，啊，他就不会引发地震啊。所以闭门师啊是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当然闭门师也不是谁都可以的，在这个电影的设定里，就是宗像他们家从祖辈开始世世代代就做这个闭门师。这个闭门师是一个隐藏职业，没有人知道他们是闭门师，他们也不挣工资，只是世世代代肩负着这么一个使命啊。他们能看到能关门，他们有一把钥匙，只有他们那把钥匙能把门关上。
那他们有平常生活中的伪装的工作吗？
倒也不需要伪装，只是不能告诉别人我是闭门师。
那靠什么为生呢？
会有自己的工作，也要上班
啊。那就是有伪装的工作
啊，这算是一种伪装的话，那就是属于他的正常生活，副业去关门
哦。
哎，好，接下来我们出了一个非常重要，
上班的时候需要关门了怎么办？
那就是赶紧跑掉，就去关门啊，关门第一重要啊。这么说的话呢，上班可能是副业。好，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个门是个什么东西？这个电影出现的第一个门呢，就是在电影一开头男主跟女主第一次相见的时候，男主就向女主打听说，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废墟啊。女主说啊，这后山好像有一个废墟，就在这个废墟的中间有一个水弯，水弯地上中间竖起一个门，门的旁边呢插着一个小石像。女主和男主见过一面之后就分开了，女主就觉得这个男主好面熟啊，于是回头去追，想找这个男，就到这个废墟了，结果没找到，发现了这扇门。哎，地中间这么一个门很奇怪啊，一不小心把他前面那个小石像给拔出来，拔出来之后这个小石像变成了一个小猫跑掉了，给女主吓了一跳。后来就从这个门里出来一个巨大的蚯蚓，引发了地震。这个门在电影里叫做后门，中文翻译叫网门，就是现世和常世之间的连接之门。它不是固定的，也不是说哪个门就是网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这么一个门，它就变成网门了，神明就从这里出来了。所以蚯蚓可以在日本任何地方引发地震，这也是为什么闭门是需要游走整个全日本到处去关门的原因。
那个蚯蚓不会出现在其他国家？
这个电影的设定里没有讲到其他国家了啊。那么也正因为闭门师的努力工作，才造成日本的地震没有那么频繁。
我刚想说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努力工作
不是，已经很努力了，不然的话这个地震会不停的啊。而最关键的呢还不是这个门，是灵牙呢拔掉了这个石像。这个石像叫曜石，全日本总共有两颗曜石，一个呢在最西端叫西之曜石，就是灵牙拔掉那个，另一个呢在最东端叫东之曜石。这两个曜石啊在电影中的设定是两个灵兽，一个白猫一个黑猫，他们就是专门用来封印这个蚯蚓的，他们把蚯蚓的头和尾定住，它在地下就动不了了嘛，啊就不能出来作怪了，它不管怎么晃悠只能小震，但一出来就会引发大震，所以把它定住啊。这就是这两个曜石的作用。而曜石这个东西呢也不是电影的虚构啊，在日本真的有好多地方都有，一般都在神社神宫之中，名字也不一样，有的叫曜石有的叫镇石啊。最有名的有五颗，第一颗呢就在电影女主住的那个宫崎县，有一个叫高千穗神社，里面就有一颗镇石插在地上一块石头。剩下四颗呢分别在茨城县的鹿岛神宫、宫城县的鹿岛神社、千叶县的香取神宫、三重县的大村神宫。其中最东端的就是鹿岛神宫，最西端的就是高千穗神社，他们连起来就是这样的，
蚯蚓的形
状，就是个蚯蚓的形状，跟电影的设定是完全一样，电影就是参考这个设定的，这是日本神话中说的这个事情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条线正好就是南海海槽大地震的整个沿线，说自古就有这个地震，所以有这么一条线，说这条线下面有那么个东西它在动，蚯蚓在动啊，引发地震。这些曜石的材质全部都是花岗岩，传说中呢是神明降落在日本的时候呢发现日本这个地动，结果神明一看日本的地底下有那么一个巨大的生物，这个巨大的生物啊在日本不同地方的传说中说法是不一样的，在关西地方主要说是一个巨大的鲶鱼，在关东地方说是一条龙，有很多触须的龙啊在底下乱动的啊。而电影里边呢是采用了关东的说法，说一个像龙一样的，是像蚯蚓一样的东西啊。这个巨大的生物在地底下一动啊，这个日本这个地就跟着动，所以神明啊用两颗岩柱两个灵兽把这个龙的首尾定在地上，让它不能够剧烈的运动。但是毕竟它是神呢，不是那么容易控制住的，所以它还是会动的，甚至会挣脱的。当曜石定不住它的时候它就挣脱了啊。而传说中这个曜石是直接插入地心的，历史上还真有人去挖过这个曜石，他想知道他有没有那么神啊。就是有记载400年前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光国，他就统治关东那个地方，听说茨城县鹿岛神宫中有这么一个石头，他不信邪，他觉得这是个噱头，就组织人去挖它啊，他想知道这个东西有多深。结果第一天挖了5米深没看到根儿，石头也动不了，然后又接着挖，挖了7天7夜30多米没挖着根儿。
真的假的？
从此呢他就不再挖了啊，说这是真的，就给他埋上了。这个在那个鹿岛神宫的记载里边都写着呢，啊，挖过啊。而在电影中，西边这个曜石啊，被灵牙一不小心就拔掉了嘛，变成这只小猫跑掉了。
它怎么就能拔掉？
哎，这和女主的身世以及她的名字有关系。女主的名字我刚才说了叫岩户灵牙，岩户是石门的意思，而且不是一般的石门。就在日本神话中记载，荒神须佐之男上到天庭之后，就大闹天庭嘛，下了天照大神啊，就躲到了一个岩洞当中。用个岩石把那个洞口堵住了，这个岩石就是岩户
啊，
从此世界变黑了嘛，800万众神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说要把天照大神弄出来，怎么把它弄出来呢？就找了一个女武神，不是武装的武，是跳舞的舞，让她跳舞，把她给引出来了。跳舞的这个女武神叫什么？天羽寿麦命，读作阿麦诺乌兹麦，而灵牙斯兹麦就来自乌兹麦这个名字啊，这是导演自己说的。而跳舞的女武神把这个天照大神引出来，她是开门之神的嘛，所以灵牙就是负责开门的，这是她的命。钥匙拔掉之后，地下这个蚯蚓就解封了嘛，就开始冒出地面，形成巨大地震了啊。接下来电影的情节呢，就是灵牙和宗像两个人到处去关闭这个门呢，因为到处这个巨大的蚯蚓都出来嘛。
可是他是开门之神，他能关吗？
所以这个电影就是讲开门之神关门的故事。
他擅长关门吗？
他不擅长，他也得关呢。为什么要他来关？这个我也会讲到，这是电影的一个非常深的伏笔啊！而且不仅要关门，还要抓这个钥匙啊！钥匙变成小白猫跑掉了，再给他抓住，重新给定上才行。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个旅程了，从宫崎县一直到东京的旅程，到处去关门，到处去抓猫的故事，所以称之为灵牙之旅。而宗像三女神是道路之神嘛，交通安全守护之神嘛，所以就一直守护着灵牙去关进门。说到这，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既然 神当初用这个石头定住了地下这个生物，它为什么还能引发地震，还会冒出来之类的，就是因为蚯蚓并不能够永远定在这个地方，它是会挣脱的。当药石的力量不足的时候，它就会挣脱，所以药石要不停地定，日本才会有那么多的药石呢。在不同的年代，这个蚯蚓所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啊？对，它挣脱了到别的地方，你这个药石没有用了，
这
到别的地方要再去把它定住，能定住几年他又跑了，他是神明啊，不是那么容易定住，要再去定再去定。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药石可能只有一对是有用的，哦，哎，剩下的都已经用过了，是这样的感觉。
那都是那么深的吗？到地心的吗？
对，现在啊我们已经没有神明了，所以我们是定不住的，在神明下来定才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只能靠关门师了。
嗯，多发展一些关门师呢？
不行，这是这家的血脉其他人关门没有用。
开门的不也可以
啊？对对对，开门的人自己关也行他不关你就得关门师来关。
那门一般都出现在什么地方？
这个呢电影里面没说，但是呢他有暗示我们这个门是怎么出现。
那作者没讲311大地震的时候为什么没来得及关门啊？
因为那个门在海上
啊。说了
没说，但是从理论上那个门就是在海上，
他就关不上，
就有难度啊。而且关门师也不是总能成功的，门不是那么容易关上。这个关门师宗像草太也是个孤儿，父母怎么死的没说，估计就是关门的时候死掉的。
我天啊，那他单传他要是没了的话，
就是他们家人
以后就没人关门，
是有可能变成药石的，负责镇住这个地下的这个东西。他变成药石就到长世去了，就算死了，所以他是个孤儿。那么这个电影呢通过各种细节有暗示我们这个门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原因。最直接的一个暗示，就不算暗示的明示了，就是关门师在关门的时候使用的咒语。关门师在关门的时候要心里想着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生活的状态的同时念一段咒语，这时候门上就会出现一个钥匙孔，然后他用这个钥匙啪就把门一锁，门才能关上。而他念的这段咒语啊非常的重要。怎么念呢？说令人敬畏的不见天日的地下神明，古老的先祖之地，请允许我将这片我们长久以来占据的山河恭敬的归还给你。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是敬畏的神明请允许我把地还给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啊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地球上所有的土地包括地球上所有的东西吧，都不是我们人类的，它是神明的，或者说这个世界的造物主的，属于这个大自然的。我们之所以可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只是神明授予我们使用权，允许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啊，人类开始渐渐忘记了神明的存在，也开始误以为脚下这片土地呢是自己的，在上面开始大兴土木，开始分割所有权，各种改造破坏，比如建了很多高楼大厦呀、游乐场啊、地铁啊、核电站啊。人类这种肆意改造和破坏就触怒了地下的神明，他们就会通过门来到现实收回这片土地。怎么收回？就是引发巨大的地震震毁人类所有的建筑，把它变回自然的状态。这也就是所有灾难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的改造和破坏触怒着神明。不过很遗憾的就是现在世界上大部分人并不相信神明的存在，甚至很多人认为地球就是人类的东西，人类想怎么改造就怎么改造，结果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灾难不断的出现。其实这些灾难在不断提醒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比人类更为强大的力量，它才是地球、大自然以及整个宇宙的主宰啊！我们只是地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并没有权利改造大自然。所以这个电影就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灾难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引发的，并不是大自然它就这么无情创造各种灾难考验我们，我们去挑战它，不是这样的，是我们的行为引发了灾难。人类越发展越傲慢，结果只会带来更多的灾难而已。下一个问题，这个门代表了什么？为什么神明要通过门来到这个世界？还有就是这门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是只要有人改造的地方它就会有门，就会有灾难吗？也不是。其实这个门的象征意义才是这个电影的核心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先从药石说起。看过这个电影的人都知道啊，这两颗药石啊是两只猫，一个白猫一个黑猫，白猫小一点，黑猫大一点。白猫呢是西之药石在宫崎县，黑猫呢是东之药石在东京皇宫的下面。为什么白猫小一些黑猫大一些？是有原因的。这个猫的大小其实代表了这个药石的震慑力的强弱，猫越小它震慑力越小，猫越大震慑力越大。由于白猫很小，就是在废墟中那个药石很小，所以女主一拔就拔掉了，她没有太大的力量了已经。好，那么为什么白猫这么小？就是因为它在废墟之中。药石的力量其实源自于 钥匙所在这个地方的人的信念。这个地方没有人，没有信念的话，它的力量就会减弱。这个信念是什么？就是对大自然的崇敬，对神明的崇敬的这样一种信念。而东京呢，有很多的人，所以这个东京的猫啊，或者它这个钥匙就结实一点。
它没有香火了，没有信徒了。
没错，所以这个影片中出现大部分的门都是在废墟之中的。废墟之中就是力量特别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说，每当人类改造了一片自然，其实暗中就打开了一扇门。比如说把一个森林变成了一个游乐场，把一个海滩变成了一个核电厂，就无形中打开了一扇门。但是如果后来人类没有很好利用这个地方，比如说游乐场废弃了啊，人们都离开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相当于留给大自然一片垃圾，神明就会从这个地方蹦出来啊，不要破坏这个地方。而如果你建了核电站，对这个产生污染了，神明也会蹦出来，啪，要给你一个巨大的地震。也就是说，废墟实质是什么？就是人们对于自然改造的一个不负责任的后果，一个有始无终的象征。其实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311大地震的元素，在里边有专门画福岛核电站，因为他们去关门的这个路上就路过了福岛核电站，看那个地方已经变成废墟了，而且这个小女孩就来自那个地方。所以电影中其实有故意影射福岛核电站是人们打开的一扇无法关闭的门，就是你建了核电站意味着打开一扇门，但是你关不掉这扇门，随时神明都可能从这个地方出来，啵，引发巨大的灾难。而现实导演虽然在电影里没有直接说，但是我觉得他想表达一个情感，就是说人类发展确实是要不断的开发自然，打开无数的门，就每开发一个地方就相当于打开一扇门，你就会开启无数扇门。但是开门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好谁来关这扇门，你如果关不上这扇门就不要开这扇门，因为你不关它就会把这个灾难带给无辜的人。所以人类发展是没有问题的，你做自然的开发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在开门的时候想好关门的事情，你关不上这扇门就不要打开它。
本来就在地震带上控制不住，偏要建在那。
对，就是你明明知道你关不上这扇门，你不可能把这个事情很完美的做完，你为什么要开呢？
像赌一样。
对，就像我看日本新闻曾经报道过，就是日本有一个人口最少的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原先人口特别的多，为什么？那个地方原有个煤矿，大家都去采煤，所以在那个地方建了很多酒店呐、吃饭的地方、玩的地方、游乐城，什么都有。但是煤矿一采光，人们就从那个地方全部都撤走，就剩下空空的城市了。对于大自然来说，这就是一个垃圾了，再也没有人去那个地方了。这个烂摊子就需要大自然来收拾，所以在这个地方，神明就会引发灾难，要么就是关门时去把这个门关上，把这个清理干净，恢复大自然的样子。你还有什么疑问吗？我都可以给你解答。
你说楚，就是人类也可以收拾。还没讲完，
讲完了。
没讲完。那你不是说他那个只有他们家的人才能关上门吗？
对。
但是你是说，如果我们开发完那个地方，给他收拾好了，对吧？
就没有问题啊。
那不也等于一种变相的关门吗？
对，就是这个电影一定要以灵雅去关门的原因在这儿，是他打开了门，你开发一下大自然，你就相当于打开一扇门，你就要负责把这个门关上，你不去关的话，纵向下就得去关，对不对？或者其他无辜的人就会遭殃，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一味地追求发展，因为每一个发展都代表着一扇门呐、它只要不关上，就可能引发灾难。
也就是说，那些资本应该去看一看这部《灵芽之旅》。
不不不，他们绝对应该来看我的影片。
更直接一些。
对，灵芽之旅我怕他们看不懂，最后他们误以为所有的门都会被宗像家关掉，那就不好了，谁开谁关，这是关键啊。